嗨，Hello，卡卡老师你好。
嗨，李大哥好，大家好，我是卡卡，明月工坊的主持人。
好，卡卡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卡卡，然后我本来是一个半导体的工程师，那现在是一个珐琅工艺的创作者。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份上的转变？应该是说，原本我是一个半导体的工程师嘛，那在半导体它是一个可以量化可以标准化的一个世界，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珐琅这个工艺，那其实珐琅是一个很有趣的材料，那很耐人寻味嘛，那它每一次的创作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出来。那我了解完之后发现说，原来其实珐琅它是一个很需要去研究的，不是只有上色这么简单，它需要拿到粉末之后我们还需要去过一些淘洗啦，那淘洗完之后还要再已经定制好打制好的一些金属配上去做上色，而不是说我们今天上完了再去做敲打动作，这是不行的。那发现说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繁琐的，那我就觉得说这两个完全是在天平两端的东西，我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想要在这一个科技化的时代中，然后去找到这样子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产品，然后去做深研。
所以你就是受够那个科技业的标准化，所以就想要跳脱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做法。所以你现在是全职吗？
对，现在已经是全职在做这个珐琅的工艺。
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接触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
女生嘛，都有些买饰品的这个兴趣吧。
对，
那就去买之后发现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好像很鲜艳啦，很色彩特别的丰富。那去了解之后还知道说，这个就是珐琅的工艺，一个珐琅。那我才想说我想要去钻研这件事情。
那珐琅跟我们比较熟悉的金工有什么差别？
金工其实是像是我们一个敲打的动作，我们今天把一片银片好了，然后敲打成一个戒指，这叫做金工，或是把一个正方形的铜片敲打成一个圆形或是方形的小碟子，像是这样子，敲打这个过程叫做金工，或是刻字的过程叫金工。那珐琅呢，它其实是在这样子的基底上面去做上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颜料，但它其实是一个玻璃的材质。
所以它不是单纯只有把颜料画在这个打好的金属器皿上，还要烧，是不是？
对，珐琅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材料，它在我们涂完在这个金属的这个胚胎上面涂完之后，我们必须要送到高温一个烘烤炉里面，经过800度的高温去加热之后，它才可以熔炼出它的颜色啦，或者是可以想看到它变色的一些过程。
然后一次就可以成功了？
没有，
还是他要反复的烧好几遍？
我们是需要做反复的浸窑去烧烤的动作。对，那像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这个蓝色，你想要它显色的更漂亮，那我们可能就会经过第一次撒完粉进去烧，觉得颜色太浅，那我们就会再上第二层，然后再进去再烧。但其实第一次跟第二次出来颜色是不会一样的。所以珐琅，我刚刚前面有讲，他刚刚李大哥也有提到，它是一个很多变的，跳脱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第一次这个颜色不满意，我们可以盖上去，盖厚一点的颜料再进去烧第二遍就对？
是的。对，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在底色先用一个透明的蓝色好了，那上面再加上一点透明的红色，它其实两个呈现出来跟你单纯上了一个透明的红色又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组合都有无限的可能。
好，那你有兴趣玩一玩就好，为什么还要创业变全职然后开这个明月工坊？
因为我觉得珐琅呢这个工艺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工艺，它从明朝那个时候就有了，那只是说透过现在我们比较常在台湾听到的是陶瓷嘛，
对，
那其实陶瓷跟我们的珐琅应该说是一样的工艺，只是说它一个不一样的名词，或者上在不一样的地方用不一样的材料去做这件事。那为什么我想要从科技业到全职做这件事，最重要的是其实是因为我有了小孩，我回顾了我自己，我想要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然后不是跟我小孩说我以前就是在公司上班啊，虽然但是真的很舒服啦，但是我就还是想要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可以跟我小朋友，可能有一天我老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聊聊说妈妈这辈子做了什么。那因为这个公益我也看到说其实这样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人，一个工艺，那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想当个传奇。
想当个故事，传奇这有点太。
所以你就是变成一个全职的创业家，然后创立了这个明月工坊，然后自己开始动手做一些金工珐琅相关的饰品。
对的，那在透过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去做一些订单啦，代工的订单这样。
嗯，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又遇到了一个法国的一个饰品品牌，你把它代理进来。
对，那个我们代理的法国品牌叫做 Juicy Grape， 那是我之前到法国去参展的时候嘛，就遇到了他们的创办人，他叫卡米欧，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外国女生。对，那当下跟他聊啊，就觉得说，哎，他就把珐琅这个工艺就是制作的非常的平易近人，像是，
所以这个都是法国饰品他们的作品。
对，这上面这一排是他们的创作。就是比较结合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元素，有一些什么橘子啦，或是一些水蜜桃类花，让女生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所以珐琅本来在欧洲是很贵气的，对不对？是不是都贵族才在用？
对，贵族才在用，而且因为它很受限，它只能上在纯金、纯银或是红铜上面。那欧洲的贵族他们会上在一些金饰的金盒啦，或是一些烟盒也会有，
嗯，
啊，甚至是什么皮带的皮带扣，这类型的东西。
嗯，所以一般平民对这个接受度比较有限，就对，因为它太贵气。
对，大家就会觉得有点遥不可及。那所以刚好遇到这卡米欧，然后了解到说，哎，其实 Juicy Grape 它是用在一些很平易近人的产品上面，那刚好感觉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去做一个互相搭配。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比较平易近人的一些饰品，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品牌或是这个工艺，那进而可能就是来我们的工坊去做一些珐琅的体验，那可以让这个工艺就是继续的传承。那当然一方面就是也可以维持就我这边我们的工作室的一些营运，然后我也可以继续去精进我自己。
嗯，就是他们把珐琅变得比较年轻时尚化就对了。
是的。
嗯，可是你一开始喜欢然后甚至想要代理，那应该还是有点门槛吧，他怎么会轻易就让一个台湾的小女生代理到、啊、
为什么哟？可能是我让他觉得，我稍微让他知道说，哦，我的整个心路历程。
嗯，
对，那到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珐琅，就是我们可能深聊了一阵子吧，那他刚好也对台湾的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岛
市场
有一点兴趣，所以就愿意让我们试看看。
就是你有跟他长谈就对
对，坐在一起好好喝一杯茶，
就很诚恳的打动他的心，让他这个代理，
是应该是这样说。但当然也是有些门槛啊，就会规定说，哎，一年需要有多少的营业额，那我们才可以继续就是有后面的合作。
还是要卖得动嘛，不然总不能东西寄过来之后又全部退回去这样。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找李大哥这边。
其实我觉得代理更重要的意义是你在这个代理的过程，你自己也学习到他们的很多的一些美感或设计感，对不对？
是因为
你就近第一手看到这个东西。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接触到它的时候，我会知道说，哎，有这个饰品很好看，但是在台湾我觉得买起来或是我遇到的好像都不是像这样子的感觉。那甚至我可能就在 Google 上面去查询之后发现说，哎，在台湾这边珐琅相关的又是像是比较像我提到这种器皿类啦比较多，
实用类的，
实用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两个东西我想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子的工艺，然后进而去接受这样子的饰品。
那这样子你也要花很多时间去推广，要不然一般人都会把那种廉价的工艺品绑在一起，尤其现在电商很容易买到对岸一些比较便宜的工艺品，对不对？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会把我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就可能拍成一个影片，或然后在 IG 上或是我们的网页上去做曝光。对，那透过这个制作的过程其实会吸引到蛮多对这样工艺有兴趣的人，那就进而可以接受我们这个品牌的价值，然后去买单我们的产品。
就是靠自媒体行销你的职人精神，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价值是高于你的价格的。
对，就先让他接受我们的价值，他才愿意为这个价格买单，而不是就是说，哦，这个东西很好很好，但是别人不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好。
所以你算很有勇气啊，你在学习摸索的这个过程就毅然开始创业，而不是学了好几年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要下去，对不对？你算是边做边学。
边做边学，然后再来可能也觉得说，啊，自己的年纪也不是说真的什么十八岁二十岁真的还可以让我再钻研五到十年，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就取舍吧，有舍才会有得。
反正做下去之后就会学得很快就对。
是，因为你就遇到你就要慢慢的解决嘛，而不是就是一直活在我的幻想，你就觉得说，哎，今天可能是遇到 A 事情我才要处理 A， 但是可以在边做的过程中你可能可以马上触发到 ABC， 那我们可以马上的去做快速的学习。那当初像是这一个表面好了，我也花了蛮 蛮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因为它是一个纯银的胚体。
嗯，
对。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把它做一些酸洗啦、除黑啦，然后才可以把这个珐琅上上去，上的非常的透。这个中间过程中，是我一开始只学说上在纯银上没有想到的。
而且它颜色这么花俏，是不是它要浸炉好几遍呢、啊？不同的色料是不是有不同的温度啊？
对，像是但这个的话，我是挑的就是比较类似相近的温度，落在750到780。对，但是这个也反复进去了3到5次吧，因为它一开始上你会觉得说
不满意，
不满意，那就想要再去做填色，让它感觉到更饱和。
哎，所以它是不是一个高成本的创业、啊？就是它材质也贵，然后进炉烧制的时间比较长，这样。
买这个颜料很贵，因为它其实都是矿。
颜料贵啊，那你本身的材质金银铜也贵啊，
金银铜也很贵，它是绑定一个公定的价格。
对、啊，
所以一般如果是在我刚提到的体验课好了，我们会一般以红铜这样子的材质先去做体验。
嗯哼，
对，然后只有在饰品的部分我们会用银，那金的部分我们就当然是看代工的一些订单跟内容来做调整。
好，那我们讲说主要是金银铜，那他们是不是都有不同的烧制难度？
有的，因为像是我们在银上面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经过进炉之后，我们还要去酸洗它，让它酸洗到非常透亮，才有办法去做上色，才不会觉得脏脏的、嗯、
就是像人家市场那种洗银嘛，对不对？
对，没错，
洗完之后就闪亮闪亮
闪亮闪亮，
不然它都黑黑的，对吧？
是。然后那像在红铜上的话会比较容易氧化，
嗯，
所以我们还要就顾虑到说，哦，我们上完色之后啊，这个边边啊，是不是要先帮它磨一磨啊，然后再做第二次的窑烧，不然这些粉末又会跑到我们的颜料上。所以其实它在每一个材质上都会有不同的难度。
哎、欸，那、啊、这样是不是金最容易、啊？
金在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最贵嘛。
最贵。它的缺点比较少，就对。
缺点比较少，缺点比较少，只是。嗯，价格就是它最大的缺点。
不，一般人也不会拿金子来做装饰吧，因为大家都把金子当宝石的话，他就不太会去修饰这些东西，对不对？大概是银跟铜比较多吧。
银跟银铜比较多，对，金的话其实真的比较少，然后单价又会特别的高。
对啊，除非真的少数很有钱，他愿意拿金子去做一些
对设计或熔炼。是的，是的，然后或是像一些比较知名的表啊，像什么百达翡丽之类的，他们就会愿意在他们的表上做这样的尝试。
或是那种古代的贵族有吗？是不是都是皇冠啊？ 都是金的，然后去就要镶钻或者是烧这个珐琅？
对，就是在一些特别昂贵的器皿上才会用到黄金。
所以你不只卖产品，你现在还有做一些课程教学吗？
是，就做一些珐琅的体验课。
嗯，
那我们就可以带学员，就是从头从酸洗的过程，然后到上色，甚至到抛光。那可以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饰品，
嗯，
或者是小碟子、小的钥匙盆，
一天都可以完成吗？
一天都可以完成，甚至最快的话应该6个小时吧。
哦，
嗯，
那你东西小，你的炉子是不是也不用太大？
炉子
不像人家烧陶瓷瓶那种炉子要非常大。
哦，不用，我大概那个内径大概25×25。
嗯，
对，大概也就
小烤箱的
小烤箱啦，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一种。
嗯嗯嗯，然后插电这样子。
插电，它大概就跟我们一只吹风机的瓦数差不多，只是说它看起来是800度，大家会觉得比较恐惧一点。
嗯，哎、欸，那除了刚刚讲温度，那时间呢？
时间的
是要靠经验还是有那种标准？
一般我都会跟我的学员说，我们一开始先抓个1分半，然后透不透明，透明色久一点，不透明色就是短一点，这样子从1分半到3分钟去抓。那如果
测试就对，
对，去测试。然后如果是蓝色，我们可以烧的久一点，温度高一点。红色的话，我们就要随时拿出来看看，因为红色是一个比较容易烧坏的一个颜色。
嗯，那如果烧坏，那颜色可以把它吐掉，重上，还是只能盖上去？
以成本来说的话，我们只是这种小饰品，我会建议我们就直接换一个新的吧，因为你还要吐掉，然后还有一些过程，还有很多工。
嗯，
对，不如就重新来一个，
就拿新的这个底材重新再涂色，
是，然后就重新就是再做一个我们想要的东西。嗯、
除了这个珐琅的烧制成熟之后，它可不可以镶嵌一些钻石或者是宝石啊？
可以，但是可能就是只能用一些包镶的，不去破坏到我们的珐琅的这个基底。
嗯，
对，就是镶的一些手法是需要去特别注重的。
嗯嗯，就是镶嵌就对了。
对，镶嵌是可以。
没有办法粘着，
不建议，因为你去 怕会碰伤它，
破坏它的表面。
对，因为前面有讲，它其实是一个玻璃质的材料，就是我们的玻璃嘛，它还是会怕说我们大力的摔啦，或是刚刚提到这种镶嵌，它其实是一个小面积会比较强力的去压的过程。
嗯，
对，所以怕是会让它有一点受损，
所以就是要预留那个空间嘛，对不对？
是，
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要镶钻的话，就是要先保留起来。
是的，对。
然后最后等烧制完成之后，再把这个
弄上去，
镶进去。
是，
你自己有尝试过吗？
我自己这边没有交给别人做。
哦，那应该难度蛮高的。
难度比较高，那我就主要就是专注在珐琅的这个色彩上的搭配啦，产品接下来就是慢慢的推出嘛，就直接注重在这个部分，就分工出去。
好，那要做这个工法你需要多少设备？
很简单，就是一台烤箱。
烤箱跟基本的一些精工这样就可以了。
对，一些基本的精工。那可能当然一些什么酸洗的这些东西是要买的嘛，但其实最重要就是你克服了烤箱，你就可以在家里就是开始烧珐琅。
所以它没有贵重的器材，贵重的设备。
贵重的设备，烤箱是它最贵重的设备，那再来就是它的颜料。
哦，颜料很贵，然后这个金银铜很贵，就这样。
对，所以它算是一个当下我会觉得说，哎，它真的是一个很好让我转换跑道的一个工具。
嗯，
只是说深研了之后发现说，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
然后它在制作过程会不会有些危险？有什么风险吗？
风险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戴个耐高温的手套，因为我们进出炉虽然是用一个那个前一个拖的把它拖出来，但是还是会担心说会烫伤，所以其实温度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再来就是在酸洗的过程中，它毕竟是一些
硫酸吗？
对，是的。那当然就是说做好一些防护，戴好护目镜，戴好口罩这个部分。
这样听起来风险也没有很大，就是两个步骤，要酸洗跟那个进炉子要注意而已嘛。
是，所以其实就是把一些安全措施弄好，所以我才说，在家其实就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对啊，它不像那种什么电焊要一直戴着护目镜，那这样烧烧烧烧烧。
这个不用，这个的话在家里就不行，而且还会吵到人，或者像刚刚前面提到金工，可能要敲啊，这个部分都怕会吵到其他人的。
好，我们最后来讲你的品牌愿景，因为你的品牌呢，你包括你有团队嘛，那也结合一些两岸三地的一些工艺师，对不对？
对，有的。我们的品牌就叫做明月工坊。那明的话是金明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以金属为名，然后把金属这样子的产品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看到它。那刚好前面也有提到说，我们珐琅它只能在金银铜上面去做结合，
对，
那所以就刚好跟我们的品牌名非常的 match 这样子。那愿景的话，当然就是以珐琅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当然也希望说更多人愿意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来我们的体验教室去做这样子的体验。
嗯，
是。
而且你自己会做之后，这样的随着你小孩每年的这个生日，你是不是都可以做一个客制化的纪念品送他，独一无二？
是，没错，这就是我们就是会规划说之后可能后续就会规划到可能是小朋友的一些小脚掌啦，或者是他的小手印啊，我们都可以搭配珐琅去做结合。
嗯，
是的，那就跟着随着年龄长大，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越来越大，或者是说这个的标签越来越大。
好，我们最后再把几件这个没有介绍到的给大家看一下。
嗯，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来上体验课程，那我们可以就是
DIY 的成品。
DIY 的成品，那这就是用珐琅去，里面有一些压纹，这也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精工。
哦，
对，在这边
是，
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加上一点画珐琅的成分。对，那这个小碟子
也是 DIY 课程。
对，也是 DIY 课程。那、
就是你碟子先做好了。
对，碟子让你先帮他做好，那里面的话就让他知道说，哦，珐琅有一些工艺啊，什么刮画呀、干洒啦，或是金箔，我们就会带着他一起做，然后让他决定说他想要怎么去搭配他自己的碟子，他自己的小饰品们。
除非是用力压才会珐琅会破损，对不对？
嗯，就是大力的摔。
嗯，
对，非常大力的摔，就像是一般我们想象中玻璃怎么样会破掉。
所以正常情况下它都不会褪色嘛？
正常情况下不褪色，耐高温耐腐蚀，所以它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墙啊，就是我们路上的一些墙，它的一些彩绘的颜料。这两个小
是他们的吗？
对，也是我们的小饰品。那其实我那时候是觉得他们很工艺蛮想的蛮多的，因为他肯定想到说， 像是招财猫，它就会突出一个小元宝。
是，
对，那像这个小的地球仪啊，这个也是一样，会有一样的效果。
哦，就工法非常精细。
对，工法非常精细，然后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他们的东西是我们想可以借鉴的，或是可以学习的。
嗯，所以未来厉害的话，可以做到这么精细就对了。
是，但是其实这个表面也很精细，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我们官网看看我们的这个小表面。
好，最后卡卡老师帮我们再把你的课程啊先补充一下，我相信这个自己做会更有成就感。
是，我们的课程呢有分为饰品的创作还有碟子的创作，那这样两样这两种课程都是可以落在半天到一天就可以完成的。对，那饰品就是女生常见的一些小吊饰，那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小碟子这样的体验课程，时间都很短。对，那可以带你就是从零到一，让你自己拥有你自己的小饰品、小碟子、你的小礼物，
自己刻制独一无二的这个礼品，
是一个自己的创作。
是，好，谢谢卡卡老师，
谢谢李大哥。